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这个课程是T203 中203教室。我们的课程题目是认识摩门教。我们的讲师是台福总会的总干事陈敏清牧师。陈敏清牧师毕业于东海大学政治系，他在美国有获得好几个这个教牧学的博士学位，他曾在这个印第安纳州的这个华人教会担任主任牧师19年，也曾任台湖干县的主任牧师，现在是我们台湖总会的总干事。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敏清牧师。
好，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是系列的讲题，那我已经谈过耶和华见证人，第二年谈到基督徒科学会，那这是第三年谈摩门教。那对讲异端都有同样的引言，或者说同样的我们的序言啊。当我们谈异端，我们主要是站在真理的角度，站在信仰的角度来谈。因为摩门教徒，我们不是讲生活，不是讲生活的水平，不是讲我们的做人处事为人。摩门教徒，如果我们看到两个人在台湾多数是骑脚踏车，在其他世界各地也是骑脚踏车，那在美国我看他们是开汽车，就到了一个社区停下来，两个整服装穿得非常整齐，白衬衫，多数是深色的或者是咖啡色的裤子，然后就来敲门。当他敲门的时候，就告诉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故事，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到处一家一家的去传福音，去传讲。那他会告诉你说，可以给我几分钟，让你告诉你有关我们信靠认识耶稣的，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吗？那通常我们不太容易把他回绝。认到摩门教徒，他们是非常好的公民，他们不抽烟，他们不喝酒，他们不跳舞，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简朴。那他也是我们的好邻居，是在社区里面的好公民，所以我们不是跟他们来谈到我们的生活如何，不是谈到我们是不是做好的公民的部分。他们的生活我们绝对赞赏，他们的生活我们绝对支持，他们在社区里面的这个工作我们绝对赞成。但是当有一天他们到我们的家里门口来敲门，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这样，我们所信的是那样，而你们基督教在这一些信仰当中有一些缺陷，你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些是不足的，当他们向我们的信仰发出挑战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做出回答。无论是哪一个异端都是如此的情形。去年前年我都提到，不论是耶和华见证人，不论是大同教或者是统一教，不论是任何的教派教会，当他们在信仰、在教义、在我们圣经的解经方面谈到一些跟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回答，做出答辩。不是要攻击，我们乃是防卫，我们乃是照圣经正义的解经告诉我们，在真正的从使徒大公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们所传承的使徒的信仰，需要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需要在对与错中间，对他们向我们所发出的问题，做出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从整个2000年教会历史、2000年教义的发展辩论，我们所得到的这些，来提出我们的答辩。那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历史，摩门教的创办人叫 Joseph Smith， 约瑟·史密斯，在1805年他出生在美国东部的 Vermont 佛蒙特州， 有一个小镇叫 Sharon， 他在家里是九个孩子当中排行老三。1820年他就做梦，他梦到一个意象，在梦到这个意象的时候，这个意象对他说，在当时真正的教会还不存在，真正的教会还没有出生，所以他开始要建立一个在地上真正的基督的教会。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存疑的问题，跟现在的一般有很多人说，我得到启示，我梦见了上帝给我的话语，告诉他说，如果不是如此，这个教会或者是基督的真理没有办法完整，不能够继续的持续，所得到的只是一个旧的已经过去了，需要有一个新的来取代。号称在加州至少200个人宣称他们是弥赛亚，宣称他们是救世主。那当然有一些人是大概精神有一些困难，那有一些人就是从上帝领受一些上帝的启示，就宣称说我是再来的弥赛亚。那约翰约瑟史密斯同样的，他在见到这个意象受到震动的时候，他的真正的东西是说，基督的真正的教会还没有存在，你要去建立一个属于真正的基督的教会。1823年9月21号他自己宣告，有一个先知名叫 Moroni 摩罗乃，那这个摩罗乃他带着一些金叶的金片的书板片，上面记载着全备的永恒福音向他显现。那摩罗乃是把这些金叶片在一个山中，在一个地方把它埋藏起来，那它的作用就是它要去找这些金叶片，把这个金叶片发现出来。所以在第二天早上， Joseph Smith 就在纽约的 Palmyra 一个山丘上就发现这些金叶片，他把这些金叶片挖掘出来，可是他挖掘出来，他说要等候一段的时间才能够去翻译，等候一段时间才能够去解释，即使发掘出来要等过一段的时间才能够去真正明白了解到底这个金叶片上面所写的，上帝所启示的，在这个金叶片上所写的文字里面到底真正的内容是什么，需要等上一段的时间，那4年以后才能够打开。所以到1830年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没有记载，他就得到了两片两个东西，那是圣经中所讲的两个，一个两个镜片，一个叫 Urim， 一个是 Thermin， 幽冥跟土灵，有两个镜片，这两个镜片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没有交代到底这两个镜片是怎么来的，需要用这两个镜片看到这个金叶片，然后像放大镜一样看到这个镜片里面的东西，镜片看见这个金叶片里面的东西，然后照着里面他所看见的把它翻译出来。所以终于在1830年他就看懂了全部金叶片里面的文字，靠着乌灵跟土明这两片东西的镜片把它全部翻译出来。1830年就出版翻译出来的成果，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看见的啊，他到我们的家里来敲门，以后还会拿一本经文给我们的摩门经，有时候还需要付钱的。那这个摩门经就是靠着两片幽灵土明的镜片，将这个金叶片透过他自己这样研读把它翻译出来。那也在同一年1830年他就建立第一个摩门教会，当时的会员记录有30人。1831年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在 Kirtland, Ohio 建立，那同时有一些宣教士就从 Kirtland, Ohio 被拆派出去，他们第一个被拆派出去的宣教士从 Kirtland 最先到的地方就是 Mississippi 的 Jackson County。 根据摩门经的预言，他们说这个 Jackson County 在 Mississippi 的这个地方，这个城是锡安山，是圣地，是上帝要汇聚他们在那里强大的一个中心的位置，那是真正的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所聚集的地方。1839年他们从 Mississippi 就迁到这个 Illinois 的 Nauvoo， 在那里他们建立2000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礼拜堂。那也在同一年1839年他得到上帝的启示，应当要多妻子， 所以就开始教导从神得来的启示。在摩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家庭，他们要走上多妻路、多妻制的道路。1844年，教会中产生分裂。软在一次分裂当中，这个 Joseph Smith 跟他的兄弟就被暗杀，两个人都身亡了。当然这是一个悲剧。无论他们在言论上到底有什么样跟基督教会，这件事没有查清。无论他们所说的话在真理上跟基督教会有什么样的出入，无论他们的所说的话在北美这是一个言论的自由的地方。所以暗杀本身，这种暴动的本身，其实是一个不适合的一种做法。人们没有任何的资格，没有任何理由来暗杀或者取得任何人的生命。那以后在摩门教会里头就产生了一段时期的混乱。最大的一群人就是后来跟着他的继承人叫杨百翰 Brigham Young， 对，这个有杨百翰大学，现在犹他州是一个很大的学校，他们的足球、他们的运动相当的有名。他们就是最大批的，在混乱其中有一批人就在杨百翰的带领之下，就整个移民移到犹他州。那么今天犹他州就是全世界摩门教的大本营。1891年开始倡导十一奉献。那其实这个十一奉献在圣经当中就明明的记载。1918年，他们教导死人还可以得到救赎。1936年，在大萧条的时候，他们用很多的金钱救助穷人。1981年，那他们开始倡导，他们就说在启示过程当中，上帝在某一个阶段、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候，向他们启示一些该做的事情。所以1981年，说神向他们启示，无论色种、无论什么样的民族，都可以成为祭司。其实这些都不用上帝特别的启示，在圣经中明明就讲清楚。那1995年一直到现在，目前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接棒者，名字叫 Gordon Hinckley。那到目前大概他们的信徒有1000万人。那这是简单的历史，在这个简单的历史里头，有几个重点，就是我们看见他们的经典是从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是由一个人从神直接而来，而这个特殊的启示需要用两个不同的镜片可以读出，而这个历史中间都没有交代，而且翻译出来之后发行给大家，那么每个人手一本，就是今天的摩门经。这个方面我们谈到摩门教他们的基本的教义。第一，他们相信三位上帝。多数时候当他们来敲门跟我们谈的时候，其中一定会 cover 到的一件事情，你相不相信上帝有三位？你们只相信上帝只有一位？不是的。当他们在深谈的时候会跟我们翻圣经，你看上帝是三位不是一位。像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三一神，是三个不同的位格，独一的真神，唯一的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上帝，三个不同的位格，是三合一，不是三合一，一位上帝，不是三位上帝，是一神论。我们谈的不是多神论，所以这是第一个基督教跟摩门教会第一个在本质上、在信仰上对上帝的认识一个很根基上的不同。我们信的是一位真神，他们信的是三位上帝。第二，他们相信摩门经跟 King James Version 的圣经，只有这两本是被视为圣典。今天的 NIV 也好，其他任何的翻译也好，都不承认，只有 King James Version 原始的詹姆士国王当时所翻译的这本英文的钦定本圣经，英国国教里面所视为的钦定本圣经，那才是真正的经典，加上摩门经。那对摩门教徒来说，圣经是记载犹大支派的历史，而摩门经是记载另外一个记录，就是北为以色列十国支派的历史。那么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到北国十国去访问，然后后来这个在访问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就记录了这一个访问的这个经典。所以摩门经是记载北国十国 的历史的记录，而且也是上帝特殊的启示。这十个支派的后代从这个北国后来就开始流散移传到了亚洲，然后到了亚洲，到了太平洋，那么从太平洋后来移到美国，那他们就在美国里面成为这个北国的后裔，北国的遗族，北国承接下来。那么他们用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37章16-17节。那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7章16-17节经文说，从15节开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他们说：“你看这里。”圣经启示相当清楚，有两根杖，一根杖是北国，一根杖是南国。南国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直到他的后代的其中的两个主要的犹大支派。那么另外一个北国的四个支派是另外一支，那么这一支就后来成为摩门教徒所承续的这些后代的遗族，到了亚洲，到了太平洋，到了美国。那么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这是两个支派连接起来，那么南国有圣经，北国有摩门经。如果只有一本圣经，你没办法完整的明白上帝的启示，需要这两本经典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整个上帝的启示的内涵。所以摩门经是一根杖，圣经也是一根杖，两根杖联合起来。摩门经是一本经书，圣经也是一本经书。摩门经是一个启示，圣经也是一个启示，一个专给约瑟，那么一个专给犹大，那么两个合起来才完完整整的。所以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通常会问我们说，告诉我们说，难道你们只要一半的启示吗？难道你们不愿意有完整的启示吗？难道你们只要有一半而不清不楚的启示吗？如果你可以把两个结合起来，那么你就能够得到完整的启示。他们通常也会告诉我们说，不信的话，你把这个摩门经拿去，你读读看，你就明白了。当你读了，你就会晓得是两根杖联合起来，你就对整个上面的启示有更完全的、更深入的认知，你就会发现。但是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晓得真正的解释并不是如此。在这里提到的，其实所谓的两根枝子，或者是其中已经连为一根，这个预言已经在基督身上完成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人都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赐福权里面被联合为一。在基督里面，以西结所讲的原本破碎的上帝子民的关系，都要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得到医治，得到整合。在基督里，两根杖已经被联合了。那经文其实是很浅显的，我们在读这个预言书，读以西结书，这很显然的是谈到主耶稣基督，谈到主怎么样将这两下连为一体，主怎么样在这个启示中间已经在他身上整整的完完全全得到启示。第三是有关摩门教的婚姻观，他们认为只有在摩门教大教堂里面结婚的人才能够得到最高的永恒的婚姻。那么这等婚姻如果不是在这个摩门教的大教堂里面结婚的，不可能产生属灵的儿女。那么如果在这个他的教堂里头所结婚的，可以产生许多属灵的儿女，而且多生一些，多娶几个，多生一些可以帮助他们赚得救恩。所以在他们的启示论里头，上帝向约瑟史密斯启示，1830年要多妻，然后经过杨百翰，再继续杨百翰也后来也亲自说，从神那里得到启示要多妻。 因为多生在我们教堂里面多生，那么多有一些世上属灵的儿女，那这是上帝的心意。可是到了1890年，第二次神向杨百翰说话，是神对他启示。那么在这些他们的经典记录当中，清清楚楚的明白记录，上帝就向他说话，说不对，应当不要多妻，不要一妻。所以现在我们说啊，摩门教是多妻的，其实是错的，因为目前他们已经废弃了多妻制，是因为又有第二次的启示，上帝向杨百翰启示说不再多妻，只要一妻就可以了。如果在启示里头先后有这么大的差别，不能不叫人感到怀疑，不能不叫人感到啊，这个是很有趣，怎么可能上帝的启示会前后不一致，前后矛盾，前面说多妻，后面说只要一个妻。那这是第三个有关他们的摩门教的婚姻观。第四，摩门教相信透过教会的先知，教会可以陆续不断的有新的启示。所以总而论起来，异端在这些事情上都大同小异，启示是持续不断的，上帝的启示没有停止的，一直到今天仍然上帝启示。第二，他们常常提到说，这种启示是上帝特别向某些特殊的人来说话，而这些说话在整个教会历史过程当中呢，相当重要的，因为后面的启示比前面的启示更清楚，更后的启示比在前的启示更清楚。如果没有后面的启示的清楚，那么所有的启示就不够完全。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样说呢？圣经中的启示观，在哥罗西书2:1-10。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第9节说，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么这里重点是谈到这个完全的启示，一切知识智慧，所有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的。圣经是一本有关救赎的书，圣经不是一本有关科学、有关历史、有关任何的学科的书。虽然圣经里面也藏着这些知识，但是圣经基本上是一本有关救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跟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赎计划的一本书。所以整卷的中心主题是提到救赎。那有关这个救赎的诗，有关救赎的内涵，这有关救赎的任何的知识，都在这个圣经中间完完全全、根根本本、毫没有任何差错，而且是完全彰显了、完全启示了，都在基督的里头完全彰显。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丰盛的里面。那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领有一切所有完整的启示，没有任何一件微小的被平足在基督之外。所以当基督来把旧约里头所论到有关救恩、有关他自己、有关整个上帝的在救恩的内涵、整个过程当中需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完整的启示了。我们除了圣经不需要其他的任何启示，启示最大的启示、最后的启示、完整的启示已经在基督身上停止了。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我又得到上帝的启示，我们可以很断然的说你骗人。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今天还仍然上帝继续向我说话，会向下向我们说话，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有关论到基督、有关论到救恩、有关论到教会的事情、有关论到基督再来的事情、有关论到末后的事情，都在这个书上已经完完整整的明白，已经启发了、启示了。那我们只能说我从圣经我明白、我知道、我了解，我不能说上帝又有一些新的东西给我，没有，没有新的，所有一切完整的东西都在基督里面完整的启示了。加拉太书1:6-8，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这里是提到这个另一个福音、不同的福音。如果福音已经完整， 那么这本福音书已经完完整整的赐给我们。如果有人说不管他是天使也好，即使是天使来告诉我们说不还有另外一个福音，不对，没有，没有其他的福音，所有的有关基督的事项完整的福音已经在这个树上完完整整向我们启示，我们明白了。所以不只是在第一个世纪，即使在今天二十世纪的今天仍然相同。保罗深深知道除了在基督之外还有人硬要加上一些东西，我们所传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启示明白了。保罗的意思就是如果在所传的基督之外我们还要传上一些其他外加一些新的启示，那么还有一些新的福音的话，保罗对我们的意告诉我们说可以不必轻重，这是错误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不需要再附加任何的东西，只有一个福音，不是两个福音。犹大书 第三节这里说，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圣经的 canonization 已经结束了，在差不多主后两百多年270年左右，当这个亚他纳修亚他纳修在他自己的教会有一天的主日，就是这个复活节主日，他在自己教会的 bulletin 把27卷经文完全记录下来。那么整个教会后来就以亚他纳修在他的主日聚会的上面的27卷新约作为圣典。那我们可以说在整个教会的历史过程当中，就在那差不多主后270年左右，那这个圣典就结束了。整个大公教会所有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们教主们主教们，他们一起聚集，一起公认说圣经就是到那时结束。所以今天我们传承使徒的教训一直到今天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只能说没有新的圣经，没有新的添加的任何的新业，就在那个圣典正典化结束以后，那我们就以这个为正典。所以这里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一次交付了，不是在今天还有人继续交付我们，一次就结束了，绝不能更改，而且永远不能更改。那我们被召就是为这个福音而被召，我们要持守也是为这个已经一次交付我们的福音而持守。那这是犹大书第三节。那么接着看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节，这里说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是要叫一切事指教我们，并且要叫我们想起这个我是指基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的工作不是在基督之外工作，圣灵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面工作，在基督所讲的所有的话，在基督里面所说过的做过的任何事情，不是在基督之外。如果是在基督之外，那整个耶稣基督他的行传，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做的事都在圣经里面有形有体的，在圣经里面已经完全记载了。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透过基督然后向我们说话。那么基督我们今天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基督的整个作为在圣经里面记载，透过圣经，圣灵是帮助我们明白在已经正典的已经 canonization 已经完成的经典里头来向我们说话。那这是整个正统的信仰，圣灵的工作不是在基督完成之外的工作再增加些什么，没有，圣灵只有一个工作，就是完全指向基督，一直的指向基督，真正的指向基督，从来不会在基督所完成工作之外再加深任何一件事情。但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完全的启示观。圣经的启示观不是有一个启示加上第二个启示加上第三个启示加上第四个启示，然后这些启示一个一个完整的加起来还不够完整， 来到进阶以后陆续的还会有第五、第六、第七个启示。那么这些启示后来的人把前面的启示启示的更加完全，圣经的启示观是一次交付就完全了，启示不会继续发生的。可是根据摩门教的信仰，他们的启示是陆续发生的，不断的发生的，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已经有过几次的错误。第一个当然最显明的就是多七次变成一七次，而且多七次是两次向他们重要的领导人启示，创始人 Joseph Smith 他的接班人这个杨百翰都从神领受同样的。可是到后来杨百翰说上帝又向他启示，那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有两个第二个错误，就是他们说领受了一个启示说白人黑人跟白人是一样的，种族不应当分种族，不应当分这个肤色，肤色跟种族以前在他们里头是有分别的，可是后来说从神领受启示都是一样可以做祭司，本来就是都可以做祭司。那对我们基督的信仰来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这本圣经已经在我们手中2000年，教会历史2000年，没有一次可以更改，没有一次可以改变，即使再过2000年我们也不会更改不会改变。当然我们不晓得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当基督再来我们与他亲自面对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形象，荣光像他一样那样的荣耀，那时候当然就不再需要读这个圣经。可是不管什么时候基督再来，也许是10年、500年、1000年、2000年，但在这段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字一字一话一句都不可会去。第二，有许多神吗？还是只有一位神？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说，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只有一位。以赛亚书45章22节说，地基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神。那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只有一位神，不是三位神。圣经在这样的经文非常的清楚，非常多。那摩门教徒不会拿这两节或者类似这样的经文给我们看，他会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指出来，特别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这里我提到两个，《列王记上》19章2节，他说耶洗别差人告诉以利亚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一样，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这里的神明，这个神，其实指的是鬼魔，指的是恶魔或者是恶鬼。这里的神明是鬼魔的观念，与鬼魔的观念有关。这个不是提到真正的上帝，不是提到真正的至高的真神。那么诗篇82篇第6节第7节，那么这个诗篇的这一段这两节经文，约翰福音10章34节35节再一次引用旧约诗篇的话，这里说：“我曾说你们是上帝，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像王子中的一位。”那这节经文是一种把人把自己当神，人以自我为中心，以为自己就是神。就像我刚才提到，在加州200个人称他们自己是弥赛亚，他们是救世主，他们是神，这是人造的神，人把自己当神，而不是真神。那么这些经文，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些读经的训练，我们对圣经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教义上面的认识，这些一看就很清楚，那不需要特殊的解释。可是异端的这些信徒们，就是会从中间找到一些经文，告诉我们，欺瞒我们对圣经的不熟悉，对教义的不了解。那么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你看，圣经就是这样写的，不是多神，只有一神。摩门教是多神论，我们是一神论。摩门教是三位上帝，我们是只有一位上帝。第三方面是多重的天堂和婚姻观。摩门教的信徒也常用其中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40节跟41节。啊，我们看这段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40节跟41节，那这里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他们有一些不清楚的观念。那保罗在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当复活的时候， 的情景是如何，身体的复活是如何。所以四十节说，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那这段经文其实在谈到的是，当我们复活的荣耀，复活的形体是荣耀的形体，讲到的是我们复活的形体，不是在讲说有什么样的差别。但在摩门教里面，他们相信天堂是多重的，那么有上等的天堂，有中等的天堂，有下等的天堂，那分成三层天。你看保罗被提到三层天，所以他们说有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每一层的光不一样，上层的有上等的光，中层的中等的光，下层的有下等的光，这光跟那光不同。那这段经文其实只在描写形容当那日我们复活的时候的形体，那种荣耀的光辉跟现在的光辉相比，那光辉是大的，只是如此而已，没有提到说这是三层的天堂的观念。所以他们就解释，你看有三层的天堂，如果我们在摩门教的大教堂里面举行婚礼，在那里结婚的，那以后我们就要上到上层的天堂，上层的天堂继续的多妻，那继续的结婚，继续的生孩子，继续的在这个礼拜堂结婚生子，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上层的天堂生产多量的讨上帝喜悦的子女。那另外一个解释，他们说你看三层的天堂最高的一层是属天父的，第二层的天堂是属圣子的，第三层是属乎圣灵的。圣经没有这样提，圣经也没有这样解释，没有这样说，那就是照人的意思把我们的意思读到经文里面去，不是把经文读出来让我们明白经文背后到底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那再读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0章29节到36节，路加福音20章，那么这里提到也是提到复活跟婚姻的关系。他说有兄弟两七个人，第一个娶了妻，后来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好，那这两段的经文包括刚才哥林多前书15章谈到那个光亮的不同，跟这里提到七个兄弟，那么后来孩子都死了，那么到底他所娶的这个妻是归哪一个，那么他们用这个来结论天堂的多层，用这个来结论需要多生一些在第一层天的这些子女。所以很显然的，第二段的经文也只是在讲到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并没有这种夫妻的这种观念，也没有提到说会是哪一个人的成为哪一个人的妻子，并没有这种观念。但他们就用这种两段的经文特别来解释到他们的婚姻观，解释到这个多重的天堂。那么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很显然的，如果我们像摩门教徒一样把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作上帝有三位，那我们就可能会得到有多重天的这样的结论。那么每一个人也可能在不同的境界的天堂里，但我们相信上帝只有一位，上帝不是有三位。那若只有一位，没有多重的天堂；若是真的有三位，那有可能在三重的天堂。那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解经。 那基本上摩门教就是这几个比较独特的教义跟教导，那对我们的提醒，通常我们是这些异端有几个，异端有几个很特殊的地方。第一个，他们对他们所信的非常的认真，他们会很专心的去研读他们所信的那些经文，而且背得滚瓜烂熟。他们通常会把这些经文带着跟着他们走，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就把这些经文呈现给我们看。你看，这就是我们所信的，难道你不跟着我们走吗？难道你不相信圣经吗？第二个，他们不但是对他们所信的经文不断的持守，第二，他们常有这样的研习会跟讨论，他们非常在意在教会里面啊对圣经的研读、圣经的导读、圣经的学习，所以他们到教会去，他们自己的聚会不是去听讲道，他们到自己的教会去是去学习真理，他们到他们自己聚会的地方，他们是盼望能够多学习，而且多发表。那在他们的聚会，很少有牧师或者很少有这样的弟兄站讲台讲道，他们都是自我陈述、自我讲。他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包括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包括摩门教都有他们自己的主日学的教材，而且每个礼拜都发，他们每个礼拜都做。他们回到家里面还要做功课，那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的功课要做。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功课如果没有做完，我都不好意思。所以他们非常的认真去参加教会。那我们的形态不同，我们到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多数是听，而不是参与。我们多数是让别人来告诉我，而不是我自己研习来告诉别人。那这是一种相当本质上面的一些差异。他们到教会去多学习，而且那个学习是自我学习以后到那里去发表。所以你看见他们在教会里面非常踊跃的。我在家里面做的功课，那么时间到了我就来发表。每一个人讲答案，你做好了吗？那你答案是什么？那他们就彼此这样分享跟讨论。那第三，他们非常的认真。当他们功课做了，当他们很认真研读圣经了，当他们对他们所信的明白了，第三，他们就出去，两个人出去，两个人这样出去，他们去实践，到每一个家庭里头去做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要不要跟我们一样来信靠，来走这样的道路。那这些都正好集中我们今天教会的要害。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明白教义，我们也不愿意在家里面做功课，我们也没有好好的主日学的教材，即使有也不要去读，都盼望是主日老师帮我们准备好了当天讲解我们听。那他们，我们整个跟他们都反过来，那做完了以后就只是停留在教会里面，也不是周间就两个出去传福音，我们刚好整个反过来。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反思，首先求神帮助我们。我是一个读经祷告的人吗？我对圣经熟悉吗？我对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救恩的里头的这些重要的教义，我明白吗？我是一个学习圣经、明白教义的人吗？我26岁来到美国，我在来美国以前已经有4年在台湾传福音4年，可是我一踏入美国，进到神学院，或者来到美国这块土地，我第一次听到什么叫教义 doctrine。我说什么是教义？在台湾的那个阶段，4年传道哦。我大学2年级信主，大学3年级做教会的传记的同工。那大学4年级我就开始在长老会里面，他们给我一个职称叫主托传道。那我就在日月潭、在鱼池、在集集、在鹿谷、那在雾社一些乡下的教会，4年的时间我就到处去传道。不是只是一天哦，是每个礼拜讲道，每一个礼拜要讲4天到5天道。那这样4年下来，我已经教导圣经很多啊，我讲到很多啊，可是到美国来的第一，因为踏上美国的土地，教义，那什么是教义？大学不晓得。所以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对教义非常不熟悉。那么什么是教义？教义是我研读圣经，当我圣经广泛明白研读了以后，将一些相同的类似的题目把它搜刮起来，什么是神论？什么是基督论？什么是救赎论？什么是圣灵论？什么是教会论？什么是未来论？末世论？那把它分门别类，有一些基本的教义，那需要明白。教义的根基是圣经，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圣经，读经法，怎么样研读圣经？ 什么是正确的解经，怎么样是从正确的解经成为我正确的生活上的应用。教会需要第一好好的教导圣经，研读圣经，信徒需要在自己的研读圣经上的方法上开始操练，不再是常常盼望别人来喂养我，别人来帮助我。我们需要开始建立一种神学观念，是我可以自己帮助自己。当我领受别人教导我的时候，我开始可以喂养我自己。我能不能自己研读圣经，明白圣经，以至于成为自己可以喂养自己的人？第二，我可不可能开始在神学院也好，或者有其他的这种课程供应的地方也好，修一门两门比较重的、比较深刻的、比较严谨的所谓的教育的课程，系统神学，需要比较钻研性的去受这些装备。异端的这些教派，虽然他们的教导是错误的，就是我需要，比如说摩门教徒，他们需要两年当兵，至少两年当兵，如果你要三年五年更好。这些当兵是可以，因为他们当兵，他们能做上帝更大的拯救，他们有这样的这种观念，好像是一般的民间宗教。我如果做好人好事，我以后会转胎投胎做好人，或者我转胎变成牛羊狗猫。那他们有这样的观念，我如果做好事，我如果去传福音，我如果去敲门，我两年下来，那我是在拯救我自己的生命，我帮助我自己在救恩里头能够得到更大的丰富。虽然这种教导是错误的，就好像在中古世纪教廷说，哦，这个赎罪券，你们救恩是可以用钱买的，只要你们钱奉献的多一点，你可以买你爸爸的救恩，可以买你祖父的救恩，可以买你甚至你的后代还没有出生的都可以买，只要你钱奉献多少，他们以后可以不用在这个所谓的天堂跟地狱中间被火来炼狱的阶段，这些都可以免去。同样的观念教导错误，可是正因为这样，大家是火热的迷信的来做。那异端有这样的倾向，那我们这些不需要因为这样的这种功德观念来把我们叫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能够严谨的去学习。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教会，帮助我们自己学到研经法、读经法，在读经和祷告每天的灵修里头，自己帮助自己有一套完整的这种读经的训练。第二，如果可能修一门课、两门课是有关教育的、系统神学的，好让我们比较能够严谨的，当别人在问我们任何有关神学问题，或者遇到这些异端，能够很容易的判断哪个是正确，哪个是不正确，哪个道路是适合，哪个道路是不适合，那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的来分辨，或者是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心里长存盼望的缘由，当有人问我们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将我们所信的能够表达出来。那么第三个，除了圣经，除了神学，第三，我们应当要有实践。既然学了，既然明白了，既然知道了，时间不多，趁着白昼将近，黑夜未来以前，做工的机会不多，时间不多，那多传主的福音，多做主的工。那这三天，我们总会办了一个聚会，请唐牧师到我们台福，为了庆祝40周年，那有三天的聚会。那么在有一天的早上，他提到一件事情，那我觉得非常宝贵。他说，整个教会、整个宇宙被造界的、整个被造的世界中心是地球，地球的中心是被造的人，最后一天才造人，所以人是整个地球的核心。人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教会。教会的核心是什么呢？教会的核心是侍奉。那看见这个事情，就会把我们整个人生观把它颠倒过来。如果上帝的心意是在教会，你看上帝创造整个被造界，而被造界的最重要的地点是地球，地球之外有多少千千万万的行星星球，可是地球却是所有星球里面上帝眼中最宝贵最看重的一个。而地球里头这么多人，这么多地方，这么多事情，中心点是教会，就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些被赎的、被上帝所拣选、被赎的人的集合是教会。 而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侍奉神，荣耀神。那当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在这世上在教会所承担的任何所做的事情都有永恒的价值，在上帝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接受神学的训练，至少一门课两门课以比较严谨的教育性的思考，然后我们用这些来服侍众人，传福音，多带一个人，就让多一个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都有机会向人传讲，我们就在这个世上多扩展上帝的国度一些，而这些事情所做的都有永恒的价值，都在神的国里面是上帝最心目中最宝贵的那一份。那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啊，有些思考。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一些问题？
想问一下，就是像说他们只要是在那个摩门教的那个大教堂结婚的话，他们可能后代就要上交当时的天啊。那他们跟结婚的关系是怎样？他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就是他们怎么看我们基督徒？他们既然认为圣经也是他们一半的启示，那么我们领受了一半启示的基督徒，在他们眼中是有没有拯救？
他们也相信结婚。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这里有点矛盾。如果第一层天是主天父的，第二层天是主基督的，第三层天是主圣灵的，我们的救恩是第二层天的基督。那我如果我要的救恩只是第二层天比天父还小一点的救恩，那个救恩我想我不要。我们要的救恩是第一等的，可是我们的信仰是三一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合一三二一的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的救恩的来源。所以圣子跟圣父跟圣灵是同尊同荣同等同权，可是在他们的信仰观念里面，不，耶稣基督是第二等的，是次等的，是中等的。如果我的救恩是中等的， I don't want it。 虽然谈基督，虽然讲救恩，虽然 也谈十字架，但是基本上是你如果要认识耶稣基督，你需要透过摩门经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你如果只是读圣经没有完整，启示不完全，我需要透过研读摩门经然后才来研读圣经。但是我们的信仰就说，不，我不需要其他的经典，我只要读这一本经典我已经完全了，一切丰盛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的里面，丰盛在他里面彰显。那婚姻也是如此，为什么从逻辑上来说，为什么只有在这个摩门教教会里头，平常他们里头的殿啊，我去过犹他州一次，去听过他们的这个就是这里面的那个殿，我们不信的人他不让你进去的，你可以在外面参观，你可以在外面参观，但是里面的圣殿。他不让我们进去，进去要签名，然后要审核，是哪里来的？他认为我们对救恩还不够明白，不够完全，不够明白。做的没关系，做的。
关于结婚的事情。那么当然了，这个我相信今天讲的咱们理解的那么两方面，一个是一个他们的，就这个
什么样的人太多，
对他们的人太
多，非常他们的人，
他们两方面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好，所以女的自己的给一个男的，他们的很大的男的话喜欢很多的人，所以女人也他们的话啊，就是他们不愿意去做了，这个那么他们的刚才讲的他们很多理解，因为我们 我们应该拿我们的这个生存的这个三个月时间的这个进步来在他们的改变过程中把这个两个方向来让他们明白他们是新的是片面的他们新的世界是完全的这个每个人的气质这个不真实的而且我们根据这个三个几十年那个以后这个在上半年以后的这个大众的决定是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真正的去气质往下一定是最后一个气质了最后一个气质了让我们用转念的话那他们有因为他们很多优点很多人就是这个我们也好啊他们怎么样的人生为人怎么样而且还有那个点他们就是这个的蒙教的这个家里面的孩子都是教会的供养他们培养他们上大学什么什么工作工作以后呢他们的工作就是连接这个蒙教所以他们不让你大家经济上也是很坚强穷人家没有有的穷有的话就是大家教育这个教育变成教会的接触他们讲他们就是也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在所有的异端里面，生活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但耶和华见证还不如摩门教。是所有生活最严谨的是摩门教徒，他们真的是不抽烟，他们真的不喝酒，他们真的不跳舞，他们的穿着真的就是非常的整齐，他们非常注重家庭的生活、夫妻的关系。那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坦白啊，我们老实说，这些应当是足为人称道。但我一开头我讲的，真的，如果要谈生活，那我们不是谈生活，那这些是值得我们提醒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谈的是信仰，那信仰里头真的是需要针锋相对的，需要按着真实的教导跟教义、圣经的启示来明白的。那他们既然在这些有出路，我们就需要提出我们的答辩。那至于你提出的这个，我想有可能他们说可能被追杀，所以多生一些。但我谈的是一些记录，是一些事实，在你们的经典记录里头，某年某月某日，你们的某某人得到上帝的启示，说要多七次。后来又某年某月某日，你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带领人，当家的说得到上帝的启示，不要再多七了。上帝启示你们是一七。那这个启示里头有变化，那这个是错误的。启示如果是上帝启示，是永远的启示，而且启示已经结束了，没有再没有这种启示。如果再有启示，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今天得到上帝的启示，那我们的圣经就越来越厚，会有好好多的圣经就读不完了。那至于在教会里面，刚才我们也提过，是的，他们有好多的优点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很愿意读圣经，但他们读圣经是片面的读，就是专对他们要来攻别人的那些经文。那至少我们要读一些我们向人传福音哪些经文是我们应当要明白的、要知道的、要背诵的，至少这个我们也可以学。我们要向人传福音，你知道这个怎么样做个人向个人谈道吗？啊，这些我们可以学。第二，他们不是来做客，来听老师跟他们讲话的，他们都是参与的，要来，因为我领受我学习的，大家来发表的，那这种主动的，那他们讲完了以后，他们也虽然那个背后的动念是错误的，我为了要得到上帝更大的救恩，更多的救恩的恩典，所以我出去向挨家挨户的传，所以他们有种这种功德思想，我多敲一个门。上帝多记我一份功，我多敲一个门，上帝多记我一份功。那我们没有这种思想，我们晓得我们的恩典是白白上帝白白给我们的，纯粹的全然的恩典，白白的恩典，那我们就白白舍去。那我们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信仰，而走入这样的传福音的道路，而不是说我多做一些，上帝会多祝福我。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是说，上帝你真的爱我，你真的我真的亏欠你太多，是因为亏欠而我们。被恩典激励，在爱里面被上帝激励，那我们就好好传福音。那当然刚才我多补充一项，就是人是整个上帝被造中间是上帝的核心，教会是上帝的核心，这群被造的子民是上帝整个重点的核心。那这个核心就是我们要服侍上帝，荣耀上帝，所以每做的一个服侍都有永恒的价值。这也是一个动因啊，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帮助我们服侍的一个激励。 那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激励，从永恒，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整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被造是一条直线型的，从上帝到上帝，从永恒到永恒，最后我们要跟神见面，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应当以上帝所看重、上帝所喜悦的那个事情，做我们今生在地上奔跑的一个缘由。那我们就心里面就讨上帝的喜悦，这样做就合适就对了。哎，刚这边是还有题目分。对，他们这是两本书，经鉴跟摩门经。可是哈，事实我知道他们多研究的是摩门经，所以手上不一定有圣经，但是一定有摩门经。说是这么说哈，说是两个支派连在一起，一本经典代表南，代表犹大的是圣经，代表以色列的是摩门经，但是他们家里通常只有摩门经，没有圣经。也信耶稣是救世主。这本书是英文本的圣经。好，那我们的圣经如果是从英文本的圣经翻译过来的中文圣经，那就还好。那他们的读英文本的那本清见之 version 以外，其他所有的翻译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读圣经。对，清见的。新建那本英文的圣经哈，像我这里，我这一本圣经是另外一种英文的翻译本，就是 NIV。 那这只在摩门教是这样讲，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基督教会到今天还是这样相信。你们读圣经如果不读这个新建 version， 那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区别啊，就是听见是用老式的英文，就是说你哈、啊，英文说你，我们说 you， 那个老圣经说 me， 哈、啊，所以你如果不读 me， 你读 you， 不属灵或者不合乎，就是不对啊，没有什么两样。对，一样，对，同样的。对，圣父一个神，圣子一个神，圣灵一个神，三个不同的神。对，三位神，不是一位。我们想说，对。
我请问一下，虽然刚知道他们在逐日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在家里面读的功课，然后拿去分享。那如果每个人读的会有不同的时候，那每个人分享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把它整合，让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或者说他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区，他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呢？
他们
自己读到真的不一样的。
假如说是填空格就一样。那如果是一起比较深论题的发表，啊，那深论题比较属于是我个人的领受，我个人的对经文的反应。那他们也有带领弟兄，那也有长老，啊，所以大家讲完了，长老会说几句话，或者也是会这样分享。但重点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讲。
那他们讲的是什么见证呢？
倒是我们华人比较喜欢讲见证，他们不讲见证，他们都是圣经，都是经文。假如说读圣经某一章，好，那一章就有填充题啊，那填充题就是圣经经文，你就把圣经的经文照填充题提完了。那他们已经经过了解消化，那么说一些深论题，那么你对这章经文谈到，死人复活，到底有没有死人复活？哦，那就讨论啊，那等于是学神学。 等于是念神学。那我们比较喜欢做见证，我生病了，上帝医治我哈、嗯，然后我们做很多这种，他们不谈这些的，他们都纯粹读经，还有教义。
刚刚讲到三层天，课程里面，你
一天就是正常的，好几层吗？哈哈哈哈哈！正常是好几层。我可以知道第三层天是有几级了吗？多数的解经家哈会解释说，这个三层天，这个三是一个元素，是一个 round number， 是一个 perfect number， 表示它被提到某一个境界里面，那有一些特别的领受，这样倒不是说这个是一层两层三层，
对，现场没有好几层，
没有。
那以前的从那个
对，我的经验也是，我的经验也是，我曾经有过，那时候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对一个年比较年长的，通常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比较年轻的，那就是那就两个姐妹来，那我还以为我可以这个透过这个交流思想交换，后来我真的没有时间，做了至少一个月。将近两个月，每个礼拜来一次，每个礼拜来一次。后来我真的没办法。那当然，我们像我们的姐妹讲说，要跟他们信他们的，比我们信我们的更坚定。那也不是说这样。他们教导多数。都在神，不是神院，他们教会就是他们的神学院，嗯，教会就是他们的神学院。这方面我没有研究哈，我只是猜测，他们上级的规定，那他们家庭。我相信一定有某一方面的教义跟这个是有关的，一定是他们信仰中间的某些教义，那让他们这种生活很简朴这样。天主教不是异端，天主教是，对，有一些教导，如果有机会以后我们再谈天主教。
人不同，所以他不是开始反应不是他们一样吗？我开始是这样的。
对。那你说，你说三下吗？三下吗？还是这个？那你昨天你说三下，他怎么开始？那个他说很简单，但是你没告诉我你要讲什么。
16岁，他16岁，他那个朋友就
说，他也说那个他们新编组的车那个，他们就是这样，他都是有病的，都是有病的，要动手术的。好，最后一个题目来。好，我是说，就是我，他们在研究研究哈，我一直等过啊，都有很多头痛，很多力量去宣教，我想问一下市民的了解，就是魔神教。在
整个教会的形式是怎样的？扩张人数在增加呢，还是在萎缩？是，好，谢谢。我找的资料啊，目前是1000万，那么我想应该是继续在扩张了。我没有记录那些抄下那些所有的数字的内容，那你就把这个 moment 上网一看，资料全部都有。你看那个人数的发展，在国外的发展如何？那我那些都没有抄下来。那至于这个到国外当兵啊，那因为这是一种救恩的观念，所以既然是2年，他们一生当中一定要拿2年出来去做工，那是他们的算是教义吧，算是他们的信条信念嘛。对，如果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一生愿意2年这样去做，我想这个事工会蛮强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自己先叫回来，不叫别人。
都是男的，对。好，我们就预备下一堂课，给我们一点时间，不谢。好。哇，在做讲员不错，下次你们都要做讲员。谢谢。好。很多题目都可以讲，你说听天主教也可以讲天主教。爱学日会，好，讲爱学日会也可以。圣耶稣也是圣耶稣，有一些教导是错误的，但我们不承认异端，真的极端。平安。谢谢老婆。教会有几段时间，有一些人都是去，有一些人都是去， 正好喜欢各位受聘请把这乘客有些的刚刚能到机会帮你家居我来给供谢谢没有哦好这个带着喝你们继续在这里上课吗明年谢谢你鼓励我哦哦伯母真细心谢谢这样好谢谢好谢谢伯母好的刚可够明家汤配了啊这几天
觉得保温哥的饭也不要老师啊他们一直不好一个好吃一点
哦对
你不是觉得还容易吗
跟我认识一下
要不跟你认识一下
嗯那